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们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不同，得到的结局也迥然不同。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继父和公公身上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的继父。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17岁那年50多岁的继父来到我家，1.8米的大个儿，很英俊，口才好也聪明，是个心直口快的善良人。因为他家成分是地主，所以一直没有结婚。继父是个地地道道在共产邪党高压统治下的受害者。大约在1996年前后，我妈妈得大法了。得法之后，妈妈这个出了名的药篓子，无病一身轻，什么活都能干了，节省了不少医药费，对我们这个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从此以后，继父也特别相信大法，见到谁都说大法好，结果继父实实在在地在大法中受益了，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事。有一次，继父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去赶大集，后面拉着一袋面，农村的土道不好走，一不小心车翻进道边的沟里了，一袋面压在了他身上。他起来后什么事都没有，因为他平常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还有一次，继父站在马路边上，一辆轿车开过来，压在他的一只脚上停下了，他就喊压着我的脚了，司机马上把车倒回去，问他有什么事儿没有。他摸摸自己的脚说，没事，我不讹人，你们走吧。回到家里，他跟我妈妈说这件事，妈妈看他的脚真的一点事儿也没有，不红也不肿，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父一生没有自己的儿女，但是妈妈的这些儿女都对他孝顺关心，他也逢人就说自己有福，得福报了。2022年正月的一天，继父摔倒，几个小时后就离开了人世。他老人家相信大法，一定有个美好的去处。下面再来说说我公公。2000年我和丈夫结婚后跟公婆在一起住，那正是中共邪党疯狂造谣抹黑大法的时候。丈夫背着公婆半夜出去挂条幅，在市场人多的地方挂小喇叭，我在家里一边看孩子一边制作条幅。有一次，不知道公公怎么发现了 我们放在袋子里的大法书和资料，他不由分说地把袋子里的书和资料扔到炉子里烧。丈夫去抢，公公就打他。最后，我把袋子里剩下的大法书和资料抢了下来，可那时已经烧了不少，现在想想还是心疼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点点给公公讲真相，慢慢的，公公也能静下心来听了。有一次家里人聚会，跟公公说让他写个声明，为自己曾经烧毁大法书道歉。因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的，不能这样对待大法。都是中共邪党惧怕学大法的人多才不让练的。公公听后也点头同意了。可是他脾气暴躁，脾气一上来还是说对大法不敬的话。2022年12月初，公公摔倒了，当时就不会动了，还吐了不少绿色的东西。当时医院到处是染疫的人，于是在家里给他打吊瓶。有一天，丈夫趴在公公的耳边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让他好好听师父讲法。公公突然摆手说，我以前做坏事了，对不起大法，他们不让我听，他们不让我听啊。然后表情严肃，连连摆手。公公从摔倒到去世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拒绝吃饭喝水，瘦到皮包骨，后来谁都不认识了，谁到他身边他就打谁，总觉得有人要害他一样。最后公公在痛苦中离开了人世。通过这两个真实的故事，您是否明白了对大法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继父摔了一跤，几个小时后就走了。公公摔了一跤，两个多月不吃不喝，瘦到皮包骨头，口腔全都烂了，遭了不少罪来偿还业力。希望有缘的朋友都能珍惜大法的福音，那样就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
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里的先生感叹地说，俺们家这活吧，我想自个儿干我都捞不着干，有点活我想自个儿偷着干我都干不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家住农村，没上几年学，从小病魔缠身，弱不禁风，性格暴躁，怨天尤人。我常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结婚后，我生两个姑娘，公婆老掉脸子给我看，我在这屋坐月子，老公公在那屋生气闹病，喝点酒，不是摔这个东西就是摔那个东西，说自己断后了。因为我受不了他们另眼看待，气出一身病，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公婆更看不上我了。到了1998年春，我和丈夫遇见法轮大法，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练功后我的病不翼而飞，一下子变得无病一身轻了，我有体力干活了。修炼法轮功要修心性，我时时事事按照大法真善忍标准去做，我的心情也变得敞亮，我不再对公婆生气了， 我开始能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做点好吃的，我一定把公公婆婆请到家里来，恭恭敬敬地善待他们。我的改变，公婆都感受到了。我也经常跟他们分享大法如何改变了我，公婆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公婆婆就高兴地跟我们一起学大法了。公公走进大法修炼不久，他的烟瘾一下就戒掉了。公公可是七八岁就抽烟，那烟瘾老大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公公婆婆也都不再嫌弃我生两个孙女儿了。可是隔年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中共铺天盖地地散布谎言，欺骗民众。丈夫去跟民众讲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被人举报，被迫流离失所，之后又被非法劳教。丈夫的兄弟姐妹都不理解，认为好就在家练，何必出去说呢？那时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来自家里的、村里的，可我认同丈夫的做法，坚信法轮大法好，修炼没有错。丈夫被非法关押不在家，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自家地里还有农田要春种秋收，婆家兄弟们都以为我肯定不会管老人了。婆家有一个大伯哥，两个小叔子，哥兄弟四个赡养老人，给公婆供应米面，还有每年每个兄弟给公婆各100捆烧火柴和买一车木柴，可我每年都是第一个给老人送养老份儿。因为婆家剁柴火的地方有限，我100捆柴火和一车木头剁上，其他兄弟再弄柴火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其他兄弟就隔一年给一些，或隔两年给一些，我从不计较。丈夫的小弟和公婆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因为房子太老，需要拆了重新盖。这段时间，公婆没地方住，想去另外两个儿子家住，但是那两个儿媳妇儿都不同意，而我丈夫被迫害不在家，他们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看出了老人的为难情绪，就主动把老人接到我家，又去磨了2袋米，准备小叔子盖房期间用，然后天天给他们做饭，到点就叫他们吃饭。2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弟弟弟媳都看到修大法的二嫂有多好，婆婆也感动地对我说，这段时间你跟着又操心又受累的。我说，妈，你说哪儿的话，咱们都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们一起感谢师父吧。小叔子搬家的那天，我接回了被非法劳教2年的丈夫。这2年，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还有所有的孩子们，谁有事都像我自家的事一样，我全力去做，俺们家从来都无私地愿意帮他们。俺们小叔子家、大伯家、娘家、婆家的所有的大人孩子，不管出门多远，一回来先上俺们家里来坐坐，谁家来个亲戚朋友也愿意上俺们家。婆家哥几个都生女儿，就小叔子家生了一个儿子，全家都惯着这个侄儿啊。这个侄儿喜欢我们家，侄儿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每次从城里回来到他妈家扎一头就上俺们家来了。我们全家都修炼了以后，侄儿更喜欢上我们家，他就能看出我们修大法的有多么好。侄儿说，大娘啊，你太善良了，娘家婆家谁有点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俺们家说说，俺们用大法真善人法理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他们都愿意听。 也愿意照着做，做了都有好的结果，完事儿了上俺们家来说说成果，俺们家人都知道了大法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家呀，劈个柴火，剁个柴火垛，加个帐子，种点地，收点庄稼什么的，俺们两口子都捞不着自己干，想偷偷自己干了都不行。俺们家的围墙有点歪了，一直都没敢动。好容易等到有一天，四小叔子没在家，小叔子媳妇儿也没在家，老婆婆也出去了。我娘家弟弟在外面有半个月的活，我丈夫跟我说，趁着他们都没在家，今天赶紧把墙扒了，咱们俩偷偷砌上吧。我说行。墙扒完了，墙底清完了，刚刚砌了一点，四小叔子回来了，他拎着大铲就来砌墙来了。侄儿也回来了，把他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来帮着推泥灰来了。我弟弟本来在外面是半个月的活，结果提前一周也回来了，正赶上俺家砌墙也过来了。当天没干完，第二天一大早，俺们家早饭还没吃完呢，他们就到俺们家砌墙去了。丈夫说，不用你们砌呀，这点玩意儿我不愁，我自己就砌了，你们快回去吧。不行啊，撵都撵不走，一直给砌完。俺们家俺后面那个大门也是，我娘家弟弟天天上俺们家问什么时候安，什么时候安门。丈夫说，不着急，我自己就弄了。弟弟非得要给安，丈夫就说，我有时候就想俺们家这活吧，我想自个儿干我都捞不着干，有点活我想自个儿偷着干我都干不成，这都来呀。我这里帮忙的人多，这把乡亲们羡慕的呀，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好呢，你们家有点活大伙谁都来呀，谁都来给干呢。我就告诉他们，都是信大法得的福报啊。过大年时，全家人都到老人家吃年夜饭，举杯时一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居住的小区花园里，经常有些老年人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我想， 这也是讲法轮大法真相的好场所。一天，我坐到一位老太太的对面，我主动地跟她打招呼，她问我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多大岁数了。我说72岁了。她说你可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你看你的脸上都没有皱纹，很年轻啊，身体很好吧。我说我20多年了一直没有病。她问哦，20多年前你是怎么回事？我说我20年前是个药罐子，有10几年多种疾病缠身，患了甲状腺囊肿、胆摘除、心脏病，最后又得了要命的病胰腺癌，常年住院，钱没少花，病也没治好，病痛折磨的我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感觉人活着太痛苦了。就在我病危时，有位好人看我病得很痛苦，送给我一本书，叫《转法轮》。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学了大法没多长时间，病全都好了，这大法太神奇了。老太太高兴地说，这大法真好。我又说，法轮大法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这个功法太正了，练的人也就多了，没有几年全国就有1亿人在练，所以江泽民妒忌了，他说这个功发展得太快了，就无理的给取缔了，定为邪教。你说真善忍邪吗？不邪，很正啊，老太太干脆地说。我说修炼真善忍的人却被抓进监狱迫害，真善忍是佛法呀，把信佛的人抓进监狱，甚至活摘器官，这可犯了天大的罪了，上天一定会惩罚他们的。你入过党团队吗？老太太说入过。我说那你赶快退出来吧，上天灭他时你就不会受到牵连了，就能得到平安。平安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希望你一生平安。老太太说那就退了吧，谢谢啦。我送给她一个真相护身符，她高兴地接过去说我腰疼好多年了。我就叮嘱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痛很快会好的。老太太点点头说我记住了。我又说你今天能听到这么多法轮功真相，你跟佛有缘呐，你真心相信师父会保护你的。他说我跟你上楼给李大师磕个头行吗？我说好啊。他跟我上楼给师父非常虔诚地磕了3个头。一个星期之后，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在小区花园里，我和老太太又见面了。她高兴地说，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腰不疼了，李大师真管我了。老太太又跟着我回家了，她把刚刚买的苹果、桃等礼物给师父献上，又给师父磕了3个头，并说谢谢李大师保我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 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鼠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
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 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 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产，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无悬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